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全两名美国人遭俄军俘虏，白宫呼吁国人勿赴乌克兰；北韩扩大核试验场工程，恐怕随时进行第七次核武测试；超级草莓月已登场，五星连珠奇观亦将出现；美专家建议五岁以下儿童打疫苗，最快21号开打。联合国人权官员访新疆，承认无法同关押维族人交谈。全球塞港，运价高昂，行业高管话至少持续到2023年。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有报道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军队俘虏之后，白宫15号敦促美国民众不要前往乌克兰。两名美国公民德瑞克和王安迪都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前往乌克兰援助抗俄后和家人失联。家属表示已经很多日没有收到德瑞克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说，他无法证实两名美国人失踪的事件，但是说如果属实，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将他们安全带回来。他指出，美方不鼓励美国民众前往乌克兰。乌克兰2月底遭到俄罗斯入侵，战争至今延续近4个月。柯比告诉记者知，乌克兰是战区，正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你想要援助乌克兰，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行，其他更安全而且同样有效的方式。率先报道两名美国人失踪的电讯部引述匿名战士的话指出，德瑞克和王安迪9号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战斗的时候，遇到一支规模更大的俄军进攻而被俘虏。这两个人据信是在乌克兰首次遭到俘虏或者受到伤害的美国人。北韩今年几次试射飞弹，引发美国和国际的强烈谴责，现在更有可能进行核武测试。美国智库最新消息指出，北韩正在扩大建设核试场地。美韩官员已经警告，北韩随时都有可能进行核试。路透社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当地时间4日的报告指出，据商业卫星影像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第三隧道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团队还首度点出第四隧道的新建设工程，强烈显现了北韩想要再次发展出核武测试的能力。报道提到，第三、第四隧道从未用于核武测试中，而且一度在2018年美朝积极沟通期间，摧毁隧道口来展现终止核武试验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的态度。不过后来双方关系再次恶化，北韩在今年再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北韩在2006年至2017年期间进行过6次核武测试。南韩官员警告说，只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下令，随时都有可能执行第七次的核试。超级草莓月已经从6月14号晚间起登场。由于适逢6月的美洲草莓采收季节，所以这个超级满月被称为草莓月，紧随其后的是五星连珠的奇观。因为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近地点的月球看落比较大，在远地点看落就比较小， 所以如果月球刚好在近地点附近，又是满月，就会称作超级月亮。美国宇航局 NASA 指出，同月球位于远地点的时候相比较，超级月亮在视觉上大约大 17%， 明亮 30%。 今年会有两次超级月亮，草莓月是第一个超级月亮，全球可见。另外，从6月中旬到月底，肉眼可以见到水星、金星、火星、土星和木星五果星从东北方低空到南方天空，横跨半个天幕排成一字。6月19号、20号这两日的黎明前是最佳的观赏时机。这种机会平均10年这么上下才会有一次。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召集的专家小组15号一致建议5岁以下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据法新社报道，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不单止直播内部审议过程，颁发的许可亦被视为全球黄金标准。FDA 资深科学家马克思在讨论开始的时候表示，虽然现在研究显示多数儿童都已经感染过 COVID-19，但去年冬季病毒变种 Omicron 疫情期间的婴幼儿高住院率突显这个族群接种疫苗的急切需求。辉瑞大药厂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4岁儿童在至少11个礼拜内施打3剂3微克的疫苗。Moderna 公司则向 FDA 申请批准对6个月到5岁儿童施打2剂25微克疫苗，间隔大约是4个礼拜。这两种疫苗不可以互换。两剂疫苗都在数以千计的儿童参与的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发现造成轻微副作用的程度和年龄较大的族群类似，亦会引发类似程度的抗体。预计 FDA 很快将依据专家小组的建议采取行动，跟着由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做出最终的决定。白宫官员上个礼拜说，最快将在6月21号开始在药店和诊所针对5岁以下儿童推出1000万剂的疫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15号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的一场互动讨论中证实，他日前造访新疆的时候无法和任何目前遭到关押的维吾尔人和他们的家人谈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个礼拜召开会议，巴切莱特上个月的中国行成为引发分歧的议题。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力坤艾沙表示，虽然巴切莱特表示他不寻求连任的决定与他访问中国无关，但对他无法谴责人权暴行的越来越多的批评肯定起到了作用。就在上个礼拜，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230个人权组织一起要求他辞职。艾沙告诉美国之音知，对中国的灾难性访问令到高级专员和整个联合国系统丧失了面对中共等强国犯下的人权暴行的公信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兼执行董事罗山阿巴斯表示，下一任高级专员肯定面临恢复联合国信誉的艰巨任务。自从2020年以来，疫情大流行延长了船只的交付时间，提升了运输成本。俄乌战争和上海封城更加是加剧了今年的供应链中断。物流业高层认为，全球塞港状况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初，运价高昂的状况亦会持续下去。路透社报道，维西工业全球物流海运负责人 Peter Sandara 表示，相信目前的堵塞不单止是港口，还有陆地上的基础设施等，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023年的第一季。 Sandara 在标普全球的燃料和航运高峰会上做了上述表示。他补充说，虽然明年全球业者的船队可能会增加更多艘船，但是并不代表运费会大幅下降，这个取决于承运者如何分配这些增加的运力。工业设备供应商 BMT 亚太区投资主管 Eric Jean 也说，航运成本上升 运输时间更长和不确定性的上升将成为航运业的新常态。美国为首联军发动直升机突击，逮捕 IS 叙利亚首脑。拜登批评炼油企业利用高油价发大财。美议员提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美产石油。高温袭击美国堪萨斯州，几千只牛鉴生热死。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院席位面临挑战。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通令追捕海外异己。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6月16号礼拜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表示，当地时间16号清晨在叙利亚展开作战行动的时候，逮捕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首领。另一个叙利亚反抗军组织说，这个是叙利亚国民军控制区首次出现美国直升机降落行动。自从三年前在叙利亚战场战败之后，伊斯兰国就一直发动叛乱攻击。联军发表声明说，遭到逮捕的人经过评估是经验丰富的炸弹制造者和协调人，他成为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高层领袖之一。不过联军没有讲明16号的突击行动是在叙利亚哪里发生，仅是表示作战期间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者飞机受损。另一个获得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抗军团体发言人礼拜四较早时候话俾路透社知，联军部队在土耳其边境南方的阿霍梅拉村发动直升机突击行动，这个也是联军首次在这个区域发动类似的作战行动。礼拜三，拜登总统敦促美国炼油企业扩大产能。在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时候，他批评这些石油企业借由消费者支付创纪录的油价而从中获利。拜登在当日发给美国七家炼油企业的信件中做出了上述表述。拜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毫无疑问应该要为美国人民和家庭所承受的巨大经济痛苦负起主要责任。但在战争期间，炼油厂利润率远远高于正常水平，而企业将代价直接转嫁给美国家庭，这个是不可接受的。拜登补充说，炼油产能不足导致汽油价格上升速度比油价还要快。他呼吁这些企业应该即刻采取行动，增加汽油、柴油和其他精炼后产品的供应。不过截至今年三月，美国炼油产能是每日1790万桶，约是产能的94%。显示出美国炼油厂正以接近高峰的水平运转。炼油企业表示，他们几乎没办法再增产以满足拜登的要求。礼拜三，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里克·斯科特共同推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生产的石油产品，以确保美国不会在无意间协助并支持了我们的主要对手。这项法案称为禁止对中国出口石油法案。法案要求禁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原油、精炼油或者是精炼油制品、残渣燃料油以及其他任何石油产品。根据这项法案，禁令不适用于经美国转运到中国的任何石油产品，亦不适用于天然气或任何液化天然气产品。斯科特表示，我们继续出口石油给共产主义中国的同时，美国人却在国内支付每加仑$5以上的汽油，这个是荒谬的。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当全国各地的汽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拜登政府却允许每日有50万桶美国石油流向中国，这个是不可接受。我们需要增加美国的石油生产，优先考虑国内消费者，而不是将石油送到半个地球以外的种族灭绝政权。据堪萨斯州政府透露，最近几日的极端高温和潮湿天气已经导致这个州几千只牛只死亡。炎热的温度仍然在继续威胁着这些畜生。大批牛的死亡令到美国养牛业本来已经面对的痛苦进一步加剧。 因为这样一来，饲养者不单止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谷物供应紧张的情况底下，努力应对饲料成本攀升的困境，而且还要面对牛群会因为炎热干旱的天气而不断减少的情况。堪萨斯州是美国第三大养牛州，仅次于德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的饲养场里面有超过240万只牛。堪萨斯卫生和环境部发言人马修劳拉透露说，直至到今个礼拜二，至少有2000只牛因为高温和潮湿而死亡。这个数字来自那些与这个机构联系并要求帮助处理死亡牛尸体的饲养场。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礼拜三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宾夕法尼亚副州长、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在可能选民中获得了 46% 的支持，而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名人医生奥兹获得了 37% 的支持，另有 13% 的人仍然未决定将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其中独立选民占大多数。副州长费特曼的这个早期优势对共和党人构成了严重挑战，这个表明至少在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有机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翻转这个席位。不过民调亦显示，共和党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似乎比民主党人更高。共和党选民对这一场参议员竞选极其感兴趣或非常感兴趣的比例达到了 73%。相比之下，民主党选民的这个比例是 68%。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是今年进入这个选举周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竞选。上述民调是在6月10号到13号对宾夕法尼亚州500名可能参加普选投票的选民所进行的，误差幅度是正负 4.4%。 根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马斯特礼拜三在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官员正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并动员其他国家的执法资源骚扰、恐吓、压制、拘捕和拘留居住在海外的批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人士。马斯特说，有一些红色通缉令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这个是我们在使用的东西，但中共也在使用它，其他国家也在使用，而中共正在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政治镇压。他将人引导回去中国，同样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政治镇压，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下了除了言论自由以外的被指控的任何罪行。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强调同意议员的担忧。他提到，国际刑警组织在201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发布红色通缉令的请求，以确保他们不会沦为中共实施跨国镇压的工具。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真是没钱了，紧急时刻李克强再出招。警告，中俄悄悄开启新战场，西方该醒了。七月或再加息 0.75 厘，拜登大萧条是否将如期而至？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说，美国对台政策始终如一。美联储大幅加息，港财爷呼吁市民留意市场风险。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日前，中共推出33条稳经济措施，并召开10万人大会，但效果甚微。6月15号，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强调稳定经济大盘，并将目标钉喺民间嘅资本。早前，党媒《人民日报》报道称，习近平一向关心民间企业安危，希望他们走向广阔的舞台。有资深媒体人指出，中共推崇国进民退，现在经济不行了才想起私营企业。中共总理李克强6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常会，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会议要求捉住时间窗口，稳经济政策，应出尽出，不超发货币，不透支未来，着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稳物价，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会议提及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一半以上，再加上大政策支持，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李克强6月15号在会议上说，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感意味着政府没钱了，转而盯住民间资本，说就是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其实他拿出来吸引民间资本的一个项目，就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资深媒体人王剑指出，综合管廊的概念就是在城市地下修建一条隧道，将供电、供水、供热、煤气管道、电信光纤等等全部放入去，设专门的维修口，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管理，这样就令到城市显得整齐划一。这个在西方是存在了100多年的事情，中共现在才想起来做。王剑指出，中共的所有投资项目几乎都是个坑，从混改到 PPP， 几多私营企业被国企拖死，被政府拖死，现在经济不行了，又想起私营企业了。王剑说，地下综合管廊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工程，里面没什么商业模式，是一个公益项目。但中共过去一段时间市政收费化，导致城市营运成本越来越高，这样做最终将经济搞死。这次国常会已经提及健全地下综合管廊的收费回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这样每一家进入设施的公司都将增加收费，最终埋单的还是老百姓。人民日报6月14号的报道亦想到了民企的好处。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走入民营企业极米光电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带动就业和当地支持民营经济情况。英国智库西维塔斯 Civitas 警告，中俄在北极圈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西方国家最好醒一醒，意识到北极圈军事化的潜在危机。研究作者之一的克拉克 Robert Cart 说，如果西方政府不采取紧急行动，北极将很快成为未来的地缘政治战场。报告提到，俄罗斯过去十年在北极圈建立了50座军事基地，可能有意完全掌控该区域价值30兆美元的天然气和矿产资源。此外，北京亦迅速扩大北极圈足迹，例如派遣破冰船出航，在欧洲北极圈国家建立研究所和观察站，可能是具有军民两用的目的。克拉克警告，北极圈蕴含丰富的未开发资源，但随着冰盖不断融化，新的航道和旅行路线出现，俄罗斯如今更容易将石油等资源送往中国，强化两大极权国家的关系。英美加最好提出新的防御和安全协议和他们对抗。举个例说，一条经过北极圈捷径的北海航线，能够令到从鹿特丹去上海的航程缩短至两个星期。报告亦指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遭遇西方制裁，控制北极圈似乎成为拯救经济的生命线。他们可能希望完全控制北极圈的贸易路线，例如推动法律，要求所有通行俄国边境北海路线的船只都只能由俄罗斯船舰领航。若果外国船只自行沿该路线运送俄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矿，都将视为非法。美国联储主席鲍威尔在6月15号议息会议后表示，四分三厘的加息幅度不会成为常态，市场预计7月份将再次加息四分三厘。分析师认为大萧条或将不可避免。 FOMC 经济预测显示，2022-2023-2024 年底联邦基金指标利率预期中间值分别为 3.4厘、3.8厘、3.4厘，预计2022年美国 GDP 将增长 1.7%， 2023年 GDP 增幅为 1.7%， 2024年 GDP 增速为 1.9%， 均低于3月份的预测数字。 美联储公布根据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 PCE 计算的2022年通胀率上升至 5.2%， 2023年回落至 2.6%， 2024年进一步降低至 2.2%， 长期预测的终值是 2%。 另外，美国按揭银行协会 MBA 今日公布本周平均按揭利率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按揭申请数量较去年同期下跌超过 15%。 根据 MBA 的报告，30年期定息按揭利率平均值上升了25个基点至 5.65 厘，是2008年以来最高位，而反映独立屋按揭申请表现的采购综合指数按周升 8.1%，按年跌超過 15%， 再融資指數按周升 3.7%。 市場分析師認為，目前美國的債務水平處於極端的高水平上，通脹和利率都是以極端的速度上漲，導致居民和企業的負債急劇放大，最終就會導致違約潮的大爆發，令到需求驟然收縮，推動社會進入大蕭條。這種蕭條出現在拜登執政時期，可以稱之為拜登大蕭條。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需求終端，大蕭條之後需求就會劇烈收縮，或會引爆歐洲和亞洲國家的債務危機，因此拜登大蕭條很可能導致全球經濟進入寒冬。白宮安全顧問蘇利文星期四6月16日再次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始終如一，反對中國任何危害台海局勢的行為。據美國之音報導，蘇利文星期四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的一場座談會上再次重申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他說，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一向都沒有改變，這個包括一個中國原則、三個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蘇利文說，在台灣問題上，我們的政策是始終如一，這是至今為止多屆總統執政期間所達成的兩黨共識，具體說就是一個中國政策、三個聯合公報、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從根本上說，我們針對台灣在外交、國防、安全和情報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目的，就是確保我們不會需要回答我們是否必須保衛台灣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已經有效地通過威脅防止了這個選項的發生。我們現在在所面臨的挑戰是北京日益增長的威脅台海和平和穩定的活動，我們認為堅持我們的原則，反對那些破壞穩定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蘇利文星期一剛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負責外事的最高官員楊潔篪舉行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會談。根據白宮高級官員的說法，蘇利文當時清楚表達了美國關切北京對台灣的威逼和咄咄逼人的行為，並表示要確保維護台灣海峽穩定，並確保各方不會單方面改變現狀。蘇利文說，另一方面，習主席和普京總統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前幾個星期達成了所謂無上限的夥伴關係，我們看到這一種夥伴關係仍然繼續，特別是在中國繼續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俄羅斯，仿效甚至放大俄羅斯的宣傳，我認為這一個非常不幸，不免有最終損害中國聲譽的風險。就在星期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讚揚中俄關係所謂良好的發展趨勢，並承諾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同。這個是習近平和普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的第二次通話。中國一直聲稱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保持中立立場，但是拒絕譴責或制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美國聯儲局16號加息四分三厘，是28年來的最大加幅，並預告7月可能再加息半厘或四分三厘。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呼籲市民留意市場風險。美國聯儲局星期四16號宣布加息四分三厘， 主席鲍威尔称加息四分三厘不会成为常态。联储局在三月启动加息周期，加息四分之一厘，并在五月加息半厘，今次是今年第三次加息，并且加息幅度进一步增至四分三厘。下次议息将会在7月26号至27号举行。利率期货工具显示，市场预料联储局下月加息四分三厘的机会率约八成半。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随着联储局加息和缩表步伐持续，环球经济受到一定压力，香港面对的外围市场风险增加，出口会受影响。当局会继续留意外围因素，又预测股市波幅会增加，呼吁港人要留意风险。对于港人关心的楼市，陈茂波指，香港一半以上的物业没有成做按揭，加上银行审批按揭贷款时有压力测试等，会密切留意美国加息对本港楼市的影响，但不需要过分担忧。认为本港物业市场表现较平稳，新造楼宇按揭成数大概是物业股价的约五成半。在这些新造按揭中，贷款人的还款金额占收入比例大约是 36% 至 37%， 银行做借款时亦做了压力测试。我们觉得这个加息是预期之内，一方面当然要留意风险，但亦不需要过分担心。星期四较早，金管局在纽约时段承接了约 138.24 亿港元沽盘。这个星期五，香港银行体系结余减少至约 2,807.39 亿港元。不过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随着美息上升，资金流出港元体系是预期之内，但不担心会有大规模资金外流。但有专家估计走资停不了，因走资令港元连日跌至药方兑换保证 7.75。 金管局两日合共接了 392.5 亿港元，是上个月走资160亿港元的 1.5 倍。在美国大幅加息的影响下，香港股市星期四先升后跌，并再失守21000点。另外，香港几间主要银行，包括汇丰、恒生和中银，都宣布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五厘不变。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要斩断中共墙壁，美国听证会酝酿行动。乌克兰处于十字路口，法国、德国、意大利元首访问基辅。美中又一领域将脱欧，加拿大正式提法案禁华为。大形势下，英国、新西兰、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重振五国联防。唐山居民举报黑帮，矛头直指多名公安局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6月15号，中共政府实行跨国镇压的一个典型案例，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一个听证会上被提出来。该案例是关于一名纽约警察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被美国联邦当局逮捕，指控他为中领馆搜集大纽约地区藏人和其他人的情报，但仅仅是冰山一角。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这种跨越国界的长臂干涉，它的范围和程度都有增无减，已经引起美国行政部门的强烈担忧。在15号，中国委员会举行题为《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和美国的回应》的听证会，美国国务院以及国土安全部分别派出高级官员轮番出席作证。该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erkley 指出，中共不仅在国内严重侵犯人权，亦越加频繁和深入地在其他国家镇压异议人士，对维吾尔人、香港人、藏人、法轮功学员、人权倡导者和记者等等实施这种跨国镇压。这种墙壁不仅是对人权的侵犯，而且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不仅对上述人士和团体，甚至对艺术团体，他们亦不遗余力地试图异地迫害。英文大纪元记者 Peter Swab 进行了一项调查，揭露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对神韵艺术团进行的打击行动，包括神韵巴士车胎被中共固空钻窿，导致车胎爆裂，舞蹈家在纽约的住所被盗，神韵艺术团部分工作人员在国内的父母定期受到中共的上门骚扰，神韵校园的工作人员还注意到一种新的和令人烦恼的监视形式，无人机在神韵校园上空飞行，还有可疑人士在邻近的土地上安装了摄像头，对准神韵校园收集进出人员的信息。英文大纪元还发现，一名在反对神韵艺术团的活动中异常活跃的美国公民和中共有着很深的勾结。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告知美国之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完全掌握中共长臂管辖渗透美国的具体规模，因为很多案件并未上报，实际数量可能比议员预想的要更多。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国务次卿乌兹拉扎亚 Uzra Sayer、美国国土安全部助理国务卿霍伊 Serena Hoy 都在听证会作证。扎亚表示，对于中共的跨国镇压，美国实行了签证限制、投资管制、出口控制以及执法行动，以调查和起诉肇事者。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政府官员鼓励跨国镇压的受害者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举报。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利表示，我们必须和所有移民群体展开对话，讨论他们应该怎样上报针对他们的跨国威胁和对在故国的家人的威胁，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全盘规模的了解，掌握他们的行动策略，并制定有效的方法终止这种做法。麦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这真是对美国人的攻击，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攻击，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在俄罗斯的强烈攻势下，乌克兰局势的前景出现不确定性。在16号，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Mario Draghi 突然展开基辅之旅。他们此行的目的和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商量什么问题受到高度关注。马克龙抵达基辅之后告知记者，他们此行是为了向乌克兰发出明确信息，即欧洲将为英勇抵抗外敌的乌克兰提供支持。他亦承认，现在就要立即讨论当前和未来的状况十分困难，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几个礼拜的局面将会非常困难。过去几个月，乌克兰方面对欧盟大国抱怨声不断，批评他们立场暧昧，而且提供军援速度缓慢。外媒认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议题料将成为这场会面的焦点，而欧盟亦将在17号对乌克兰作为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提出建议。而美国媒体则认为，他们必须决定是要扩大对乌克兰的武装支援，还是是向俄乌两国施压进行谈判。对于三国领袖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向德国媒体透露，他担心三位领导人的来访是要对基辅施压，要求接受有利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和平协议。美国媒体认为，和平定是非和平，乌克兰处在十字路口，近几个礼拜俄军取得的进展，旷日持久的冲突和风险，让西方国家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计划，并重新考虑和俄罗斯和平谈判。但美国政府15号决定，计划再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炮、海防武器和弹药，以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军队。美国和加拿大日前各自在两个重要领域有所行动，以防范中共。美国国务院6月14号宣布，美国和加拿大和其他盟友建立新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在全球对稀土、铜、锂等关键矿物的需求不断上涨之际，这些矿物的供应链安全。这意味着美中又是一个领域将脱钩。美国目前有不少关键矿物来自中国， 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寻找和扩大替代性来源，减少依赖中国作为唯一供应来源的风险。美国之音报道，这些关键矿物包括稀土、锂和钴，它们是生产电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关键材料。白宫今年2月是宣布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行动之际表示，未来几十年全球对这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将会激增4到6倍。参与这项矿物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澳洲、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南韩、瑞典、英国、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另据美国防务新闻 Defense News 此前报道，美国对于子弹生产的重要原料矿物梯 Antimony 的采购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对俄罗斯亦有依赖，但程度较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正采取立法行动，试图解决美国对中国梯的过度依赖。而在加拿大方面，加拿大政府正式提交法案，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4G 和 5G 网络进入加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诺 Marco Mendicino 14号向国会提交了 C26 法案。该法案被称为尊重网络安全法案，目的是修改电信法案，将加拿大电信系统的安全性作为一项政策目标。法案将赋予政府法律权力，指导电信公司增强它的系统，防御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活动，并授权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来保护本国的电信系统。法案还设置了行政罚款，以加强电信公司对法规的遵守。渥太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斯顿 Margaret McCourt Johnston 对加拿大禁止华为感到非常满意，但亦担心这个改变拖延的时间过长。英国、新西兰、澳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较早时候宣布扩大并重振51年前签订的五国联防 Five Powers Defense Arrangements FPDA。 根据五国联防的协议，任何会员国遭受武装袭击或受到威胁时，这些国家将互相协商并共同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这五个国家在上个周末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举行五国国防部长会议，出席的有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胡仙、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埃纳雷，以及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欧文。五国表示要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提供各种保障。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胡仙表示，最担心的是意外事件失控越演越烈。五国联防签订于1971年，近来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澳英美联盟 AUKUS 陆续建立之后，各国对五国联防重新激起兴趣。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指出， AUKUS 和 Quad 各司其职，我们显然亦致力于这种架构，但好像 FPDA 这种历久不衰的组织对澳洲来讲真是很珍贵。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亚太安全对话资深研究员葛拉汉 Ewan Graham 指出，五国联防无可避免要面对的是中国在南海的咄咄逼人，骚扰马来西亚的海域，令东南亚可能再度面临侵略和战争。在大陆唐山恶行打人案件发生之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唐山官方宣布展开为期半个月的雷霆风暴专项行动，整治打架勾斗、侮辱妇女等案件，并提供多种方法举报，包括电话和电邮等，亦可亲自到唐山市公安局信访接待窗口做出举报。没想到唐山公安局门口几乎被挤爆，甚至不少民众举报的矛头指向了各地区公安局的局长。6月15号，一名女子发布影片实名举报唐山市古冶区前公安分局局长李树君，说李树君利用公职权力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在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故意将迁安市政府官员、富豪、人大代表买处女强奸幼女的重大案件分成个案，涉案人员多达40多人，却只有2人落网。据悉，在中共权贵阶层买处嫖幼成风的背景下，迁安市曾经在2017到2018年发生一宗重大的未成年少女被强暴强迫卖淫案。新京报此前报道，该案仲涉及迁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康永以及迁安市人大代表黄湘。截至目前，唐山市最少已经有3名公安分局局长被举报，包括李树君同路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邢涛，以及丰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杨振东。一位名为郭立立的女子实名举报丰南区公安局局长为一个诈骗集团充当保护伞。另一名为徐敏的女子实名举报多名供货商向路北分局副局长邢涛行贿数百万。另外，还有公安部门的基层警察亦遭举报。目前每日都有逾百人等待信访举报，但有居民反映检举电话一直打不通。有上访市民嘲讽话，当局搞运动雷霆风暴，解决访问问题却玩拖字诀。另外，当局成立所谓专项办公室，亦并非真系为咗民众。自由亚洲报道称，有时评人士认为呢啲安排系官方宣传，用嚟转移视线，将社会热点转移出去，而且发泄到官方认为可以发泄的对象身上。而家新的公安部班子调整之后，必须对原来的队伍进行清洗。无论是唐山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还是警局局长，甚至北京的高官，在处理唐山打人事件中实现各自的愿望。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日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外界注意到克里姆林宫对今次通话内容的通报和中共官方新华社对今次会谈内容的报道截然不同。中共官方报道说，习近平希望在主权和安全议题上支持普京，而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就说，两位领导人除了希望加强经济合作之外，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相关重要议题，这样令外界联想到中共近期对台海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而家又表示同俄罗斯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咁样是否意味住中共叫嚣嘅不惜一战嘅风险正在升高？不过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台海战争不太可能喺近期爆发，但系中共下一步好可能会加强灰色地带嘅战术。目前西方国家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嘅进攻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面对导致嘅后果，俄罗斯希望同北京当局加强经济合作。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考虑到由于西方制裁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俄中双方同意扩大在能源、金融、工业、运输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此外，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相关议题。由于近期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高调宣称在台湾问题上不惜一战，这样让外界质疑习近平和普京在这个时间点上讨论发展军事合作关系的背后目的是否在为入侵台湾做准备。不过英国传媒 BBC 就指出，台海战争不太可能在近期爆发，因为对各方的代价都过于高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许瑞麟对此表示，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之后，跟着下来美中双方可能会进行更多关于军事活动的讨论，以降低误判导致冲突爆发的风险。
点。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就认为，中共可能会加强灰色地带战术，其中包括提升中共军机绕台的频率，以及发动更大规模的资讯战等，借此消耗台湾军事资源和耐心。他还表示，今年美国和中国分别面临其中选举和二十大，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在此时节外生枝，但这样并不代表当前的台海局势会有所好转。民主党人丹桑切斯在德克萨斯州第34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当中，承认输了给共和党人梅拉弗洛雷斯，这个是共和党首次翻红这个100年的南区。弗洛雷斯的胜利将会使共和党在众议院多出一个席位。桑切斯星期二晚上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根据结果，我们今晚没有胜出，这个选区八成以上都是西班牙裔，一百年来都投票给民主党。不过近年来西班牙裔涉足政治的意愿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趋保守。在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拜登在该选区只以 4% 的优势胜出。分析师表示，如果共和党人拿下今次的特别选举，将会说明很多选民对民主党的唤醒政策不满。另外，在南卡第七国会选区，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州众议员罗素·弗赖伊以超过半数的优势领先于支持弹劾的现任众议员汤姆·赖斯，随后赖斯承认败选。弗赖伊在胜选演说当中说，今日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赢了，唐纳德·川普赢了，第七国会区的选民赢了，今日共和党人一起站出来夺回我们在国会的席位。2021年1月，赖斯投票支持对川普进行第二次弹劾，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随后对此进行了谴责。川普支持替换赖斯的席位，并亲自出席了在佛罗伦斯举行的支持弗赖尔的竞选集会。2021年有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赞成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其中4人已经宣布退休，剩下6人，一个在刚刚过去的加州初选当中败选，一人在南卡的初选当中失利，只剩下4人面临初选挑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其他地区共计几十国国防部长6月15日召开会议，商讨对乌克兰运送武器事宜。乌克兰正争取他国大量增加武器供应，以抵挡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莫廖波多里亚科礼拜三表示，乌克兰需要1000门榴弹炮、500辆战车和1000架无人机等军备。据中央社报道，西方国家承诺将会为乌克兰提供北约标准武器，包括美制先进火箭，但部署这一类武器需要时间，而且乌克兰需要西方继续提供支持，协助转换到新的补给和武器系统。礼拜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是趁北约召开国防部长会议之便举行，与会者还包括北约官员以及芬兰、瑞典和东亚国家代表，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起，这个是近50国为商讨并协调援助乌克兰而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在会议展开之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盟邦将会继续提供乌克兰重型武器和长程火箭系统，他预期今个月稍后召开的北约高峰会将会商定新一批援乌军备。受连日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影响，广州珠江流域河流水位全面上涨。据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消息，15号11点至12点之间，广州部分水文站出现50年一遇、百年一遇的潮水高度。当日受水位上涨影响，广州珠江两岸大面积水浸，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部门采取临时交运管制措施，珠江水上巴士亦都停运。根据广东水文部门的消息，受暴雨影响，14号起西江发生2022年第3号洪水，北江和韩江分别发生2022年第1号洪水，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西江、北江、韩江首次同时发生洪水，大量洪水涌向下游。 油，导致广州佛山珠江水位大涨。在广州海珠大桥底，洪水突破地面水泥砖，涌入沿江路部分地基比较脆弱的路面，洪水浸了半米多，犹如泄洪，有不少车辆涉水而过，洪水已经浸没车辆一半。广州市民陈先生说，广州每年都会出现一两次珠江水涌入城区的现象，不过今年特别明显，水量大了好多。据水民部门介绍，珠江日头潮位将会全面超出警戒线，广州中心城区出现最高超出警戒线 1.1 米的高潮位，其中海珠区中大水民站15号11点起出现 2.54 米潮位，超50年一遇，11点30分起达到 2.61 米，超百年一遇，12点30分将会出现最高潮位 2.9 米。对气象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个礼拜流域强降雨仍然将会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再次出现洪水。6月15号美东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经过10个月筹备，在中午12点在新泽西州幸福墓陵园正式揭幕。这个纪念为争取自由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广东逃港者的碑石，终于竖立在美国这一块自由的土地上，告慰冤魂。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第一碑已经完成，晋克碑文云系归来，碑文写住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背面是收集到的第一批罹难者名单，共176人，这些收集到的名单来自美加各地、澳洲乃至中国大陆。目前第二碑正反面罹难者名单仍在收集当中。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广东逃港者，在奔赴香港争取自由幸福的过程当中，历尽艰辛凶险。他们有些人饿死在长途跋涉的路上，或者跌死在悬崖峭壁下，或者落入鲨鱼之口，或者葬身汪洋大海，有些甚至惨死在中共边防军的枪口之下。随着岁月流逝，当年究竟有多少人在逃港过程当中死去仍然不得而知，很多人甚至连数字都不是。中共当局希望这一切从历史长河当中消失，成为永远的秘密。然而在2014年，香港一批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困难，在香港离岛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每年5月1号都去悼念拜祭。但从2020年起，纪念碑几乎不再可能在香港继续保存以及每年拜祭。2021年7月，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成立，为了让这些屈死的冤魂在自由世界能够有个永久的安身之所，他们将纪念碑建在美国，保证了纪念碑的永续性。这些幸存的逃港者说，即使我们故去，这个纪念碑仍然永久长存。这样逃港罹难知青究竟有多少人？不少长期研究这个专题乃至亲历逃港者都认为极难确定，但普遍认为占逃港者的 5%至7%， 以此推算罹难知青接近10000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